《使徒行传》第25章，菲斯图到省里上任，三天之后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一些首领到他面前控告保罗，他们又请求菲斯图恩准他们对付保罗，把保罗传召到耶路撒冷来，他们好埋伏在路上杀死他。于是菲斯图回答保罗，现正拘留在凯撒利亚，我自己也快要回到那里去。又说，这样你们当中有权的人和我一起下去吧，如果那人有什么过错就可以告他。菲斯图在他们那里逗留了不超过10天8天，就下到凯撒利亚去。第二天他坐在审判台上，吩咐把保罗带来。保罗一到，那些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就站在他周围，提出许多严重的指控，可是都不能证实。保罗申辩说，无论是犹太人的律法、圣殿或凯撒，我都没有干犯。但是菲斯图想要讨好犹太人，就问保罗说，你愿意去耶路撒冷让我在那里审问这事吗？保罗说，我现在站在凯撒的审判台前，我受审的地方应该是在这里。我对犹太人并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这是你清楚知道的。假使我做过不对的事，犯过什么该死的罪，我就不会恳求免死。不过如果这些人告我的事都是凭空捏造的，那就谁也不能把我送交他们。我要向凯撒上诉。菲斯图和参议会商量后答复说，你既然要向凯撒上诉，就可以到凯撒那里去。过了些日子，阿基帕王和贝尼基来到凯撒利亚问候菲斯图，他们在那里逗留了许多天。菲斯图向王讲述了保罗的案情，说这里有一个囚犯是腓力斯留下来的，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长老控告他，要求把他定罪。我答复他们说，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当面对质，又没有机会为所控的罪申辩，就被交出来，这不是罗马人的规矩。后来他们到了这里，我没有耽搁时间，第二天就坐在审判台上，吩咐把那人提出来。原告就站在那里，他们控告他的并不是我所意料的恶事，他们与他争辩的只是他们敬拜鬼神的问题，还说到一位已经死了的耶稣，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关于这些争论，我不知道怎样处理，就问他愿不愿意上耶路撒冷去为这些事在那里受审。但是保罗却诉请我拘留他，好让圣上裁决，我就下令拘留他，等着押送到凯撒那里去。阿基帕对菲斯图说，我也想亲自听听这人说些什么。菲斯图说，明天你就可以听他说话了。第二天，阿基帕和贝尼基大张旗鼓而来，与千夫长和城里的显要一起进了大堂。菲斯图下令，就有人把保罗带进来。菲斯图说，阿基帕王和在座的各位，请看这个人，犹太人全体民众在耶路撒冷和这里都向我陈情，嚷着说这个人不该活着。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但是既然他自己要上诉于圣上，我就决定把他押送去。关于这个人，我没有什么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所以就把他带到你们面前，特别是你阿基帕王面前，好让我在审判之后有所陈奏。这是因为我认为押送囚犯而不指明他的罪状是不合理的。《使徒行传》第26章， 阿基帕对保罗说：你现在获准为自己申辩。于是保罗伸手辩护说：阿基帕王啊，今天我可以为犹太人控告我的事在你面前自辩，实属万幸。特别庆幸你熟悉犹太人的一切规矩和争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申诉。我自幼为人怎样，从起初在自己同胞当中和在耶路撒冷那里，犹太人都知道，如果他们肯作证的话，他们从一开始就认识我，知道我是按着我们祖先最严格的教派过着法利赛人的生活。神向我们祖先立下应许，现在我站着受审，是为了我对这应许所存的盼望。我们十二支派昼夜热切地侍奉神，都是盼望这应许实现。王啊，我被犹太人控告，正是因为这盼望。神使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认为是不可信的呢？我自己从前也认为必须做许多事，反对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我在耶路撒冷也的确这样做了。我不但取得国际司长授权，把许多圣徒关在监里，而且他们被处死，我也投票赞成。我在各会堂里多次用刑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我对他们极度疯狂地恼恨，甚至追到国外的城市去迫害他们。那时候我得到祭司长的授权和全权委托去大马士革。王啊，就在中午的时候，我在路上看见从天上闪来的一道光，比太阳更明亮，照亮我和同行的人四周。我们全都扑倒在地上。我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对我说：苏罗，苏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你要踢翅棒，是自讨苦吃。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你起来，站好，要知道我向你显现是要选派你作仆人和见证人，就是为你所见过的事和我将要向你显明的事作见证人。我要救你脱离这人民和外族人，我差遣你到他们那里去，是为了开启他们的眼睛，使他们从黑暗里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使他们藉着信我，罪就得到赦免，并且在那些成圣的人当中得到产业。因此，阿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这从天上来的异象。相反，我先向大马士革，然后向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外族人宣讲，叫他们悔改，归向神，使他们的行为和悔改的心相称。犹太人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在圣殿里找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帮助，直到今日还是站立稳固，不但向卑微的人，也向尊贵的人作见证。我所讲的无非是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要成就的那些事，就是基督必须受难，并且从死人中首先复活，把光明的信息传播给这人民和外族人。保罗申诉到这里，菲斯图大声说：保罗，你疯了，你的学问太大，使你疯了。保罗说：菲斯图大人，我没有疯，我所宣称的都是真实清醒的话，因为王知道这些事，所以我对王坦白直说，我确信这些事没有一件能瞒得过王，因为这不是在背地里做的。阿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阿基帕对保罗说：你想用这样短短的时间就说服我做基督徒吗？保罗说：无论时间短也好，时间长也好， 我祈求神不单使你成为像我一样的人，也使今天所有的听众都成为像我一样的人，只是不要有这些锁链。于是阿基帕王、总督和贝尼基，还有在座的人都站起来，离席后彼此议论说，这个人并没有犯过什么该死该绑的罪。阿基帕对菲斯图说，这个人若没有向凯撒上诉，早就可以释放了。使徒行传第27章。他们决定要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就把保罗和别的囚犯都一起交给皇家步兵大队里一个名叫游流的百夫长。有一艘亚达密田来的船要开往亚细亚沿岸一带的地方，我们就上船启航。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加人阿里达古。第二天到了西顿，游流宽待保罗，准许他到朋友那里去，好得到他们的照顾。我们又从那里起航，因为逆风，就沿着塞浦路斯的背风岸而行，渡过基利加和庞菲利亚一带的深海，就在吕加的米纳登岸。百夫长在那里找到一艘亚历山大来的船，那船要开往意大利，他就叫我们上船。一连好几天，船都行驶得很慢，好不容易才到了克里岛的对面。我们因为有风阻挡，就沿着克里特岛的背风岸而行，从萨摩利对面经过，沿着海岸行驶，好不容易才到了一个名叫美港的地方。拉塞亚城就在附近。由于失去了许多时间，连禁食节都过去了，所以航行已变得很危险。于是保罗就劝告他们说，各位，我看这次航行不单货物和船只要遭殃，损失严重，甚至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是百夫长相信船长和船主，而不相信保罗所说的话，而且这港口不适宜过冬，所以大多数人都主张从那里开船，也许可以到凤凰港过冬。凤凰港是克里特岛的一个港口，一面向西南，一面向西北。这时南风徐徐吹来，他们以为可以如愿以偿，就起锚沿着克里特岛航行。可是过了不久，就有一股名叫东北风的飓风从岛上吹袭下来，船被风罩住，不能逆风前行，只好随着风向漂流。有一个小岛名叫靠达，我们就在这岛的背风岸快速行驶，好不容易才把船尾的小艇拉住。水手把艇拉上来，用缆索绕个船身捆好。他们怕船在聚尔提搁浅，就抛下海捞，任船漂流。因为我们被风暴猛烈袭击，所以第二天他们就把货物抛在海里，第三天又亲手把船上的用具扔掉。许多天都看不见太阳和星星，狂风大浪压迫着我们，最后我们放弃了任何获救的希望。因为大家已经很久没有进食，保罗就站在他们中间说，各位，你们本来应该听我的话，不离开克里特岛，那样就不会遭殃受损了。现在我劝你们振作起来，你们没有一个人会丧命，只会失去这艘船。要知道我所归属所侍奉的神，他的天使昨天夜里站在我的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一定会站在凯撒面前。要知道神已经把所有和你同船的人都施恩赐给你了，所以各位请振作起来。我相信神对我怎样说，事情也会怎样成就。不过我们必会搁浅在一个海岛上。到了第14天的晚上， 我们在亚德里亚海飘来飘去，约在半夜时分，众水手以为接近了陆地，就探测水深，发现是120尺，稍往前行，再探测水深，发现是90尺。他们怕我们会在乱石上搁浅，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着天亮。众水手想要离船逃走，就把小艇放在海上，假装要从船头抛锚的样子。保罗对百夫长和士兵说：如果这些人不留在船上，你们就无法生还。于是士兵砍断小艇的绳子，任小艇飘去。天快亮的时候，保罗劝大家吃点东西，说：你们一直不吃东西，挨饿苦候，到今天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点东西，这样你们才可以生还。要知道，你们没有人会失掉一根头发。保罗说了这话，就拿起饼来，在大家面前向神谢恩，然后擘开来吃。于是大家振作起来，也都进食了。我们船上共有276人，大家吃饱了，就把麦子抛在海里，好减轻船的负荷。天亮的时候，他们不认得哪个地方，只看见一个有沙滩的海湾，就打算尽可能使船靠岸。于是他们把锚砍掉，丢在海里，同时又松开舵绳，拉起前帆，顺着风向沙滩驶去。但是在海水夹流的地方，船就搁浅了，船头卡住不能移动，船尾被海浪冲击就损坏了。士兵计划把囚犯都杀掉，免得有人游泳逃脱。不过百夫长想要保住保罗安全，就阻止他们按计划而行。他吩咐会游泳的跳下水去，先到岸上，其余的人可以借助木板或船身的碎块上岸，这样大家都安全上岸了。
使徒行传第28章。我们安全上岸之后，才知道那岛名叫马耳他，土著对我们非常友善，因为当时刚开始下雨，天气又冷，他们就生了火来招待我们。保罗捆了很多干柴放在火上，有一条毒蛇受不住热，转了出来缠住他的手。当地的人看见那条蛇悬在他手上，就彼此说：这人一定是个杀人凶手，虽然从海里脱险，天理却不容他活着。但是保罗把那条蛇甩在火里，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们等着看他发肿或者忽然暴毙，但是等了很久，见他没有什么异样，就转念说他是个神明。那地附近有些田产，是岛上的首领普伯留的，他欢迎我们，善意招待了我们3天。那时普伯留的父亲患了痢疾，发烧卧病在床，保罗到他那里去，为他祷告按手治好他。这么一来，岛上其他有病的人都来了，也都治好了。他们送给我们许多礼物表示敬意，到开船的时候又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送来。过了3个月，我们乘坐一艘从亚历山大来的船出发，这船之前停在岛上过冬，有宙斯双子为船头雕像。到了叙拉古，我们停留了3天，从那里起锚开船来到基里翁，过了1天起了南风，第二天到达普特布利。我们在那里遇见一些弟兄，他们邀请我们在他们那里住了7天，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罗马。那里的弟兄们听到了我们的消息，就从罗马出来，在阿比乌集市和3馆迎接我们。保罗见了他们，就感谢神，受到鼓舞。
我们到了罗马，保罗获准独自和看守他的那个士兵另住一处。过了三天，保罗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都到了。保罗就对他们说：各位弟兄，我虽然没有做过什么跟人民作对的事，也没有违反祖先的规矩，却被囚禁，从耶路撒冷被交到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讯之后，因为在我身上没有什么该死的罪，就想要释放我。可是因为犹太人反对，我逼不得已才向凯撒上诉，并不是有什么事要控告我的同胞。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谈谈，其实我是为了以色列的盼望才被扣上这条锁链的。他们说：我们没有收到从犹太来的有关你的信，弟兄当中也没有人来报告或说你什么坏话，但是我们觉得应该听听你本人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这教派到处遭人反对。他们和保罗约好了一个日子，那日就有很多人到他的住所来，他从早到晚向他们讲解，郑重地为神的王国作见证，引用摩西的律法和先知的话，劝说他们信耶稣。他所说的话有人信服，也有人不信，他们彼此不合就分散了。分散之前，保罗说了一句话：圣灵藉着以赛亚先知对你们祖先所说的一点不错。他说：你去告诉这人民，你们会听了又听，却绝不会明白；看了又看，却绝不会领悟，因为这人民的心思变得迟钝，耳朵难以听见，又闭上了眼睛，免得自己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好他们。所以你们应该知道，神的这救恩已经传给外族人，他们都会听从。他说了这话，犹太人就走了，他们当中大起争论。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整整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并且放胆地宣讲神的王国，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不受禁止。